分享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内容。把题目定为父爱得生的以弗所，就是因为在以弗所它的一些被描述的环境当的状况当中，这件事情就是回复起初之爱是他被指责之处。但纵观我们待会儿纵观整个使徒行传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去思想那个可能的背景，然后应对今日的状况，我们会发现要成为以弗所教会这样子的一种表现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看到了这一封对以弗所的书信的时候，似乎神对以弗所是有责备的，但其实仍然是瑕不掩瑜，但神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精进。所以我们把重点抓在这个重新回到起初的爱这样的一个焦点上。在我们上一次所讲到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的二三章的这个七封书信的这个格套当中，在第二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还有第七节，就是照着这个格套来进行的。在第二章一节他说到这个神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在这个地方他去形容这个神是什么样子，他是手抓着七星，然后呢在七灯台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的。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他要去描述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然后呢右手抓住这个七星，其实这是要表达神在教会中的主权，神在教会的主权。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看一看在这个圣经当中讲到灯台的时候，当然就是指着教会在讲的那在从最早的地方在马太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好几处都写到灯台要发光这件事，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知道的。在这个耶稣讲到灯台要发光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在跟门徒们讲你们的品性必须要被人看见，是能够展现耶稣基督的光的。我们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就像灯台一样，那灯台如果不发光放在斗底下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就要丢掉，就藏起来，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性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就已经表达有关灯台的这个用处。那在启示录里面其实灯台是反复出现的，在我们上次所看见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还有这个二十节，这里就去解释这个灯台跟耶稣的关系。那甚至这个在这个第二十节一章的二十节这里就有讲到，那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不用犹豫这个灯台所指涉的是什么。可是到了这个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一节，我们就发现神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那我们参考这个第五节这里他说，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行起初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是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行走在七灯台中手握七星这样子的一个绝对权柄来跟以弗所教会讲话。因为主耶稣要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能够改善你那一点点不发光没有好行为的部分，那你就不要以为你能够一直成为耶稣的灯台哦。这个灯台是教会，但教会如果不行神的心意，不按神的吩咐而行，最后怎么样？最后就会失去这个职分，对不对？那个光，那个灯台如果不能发光，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的比喻叫做盐 不能够有味道，要怎么样？就要丢掉。所以一样的观念呢、啊，灯台如果不发光要干嘛？就丢掉了啦，没有用嘛。灯台要干嘛？绊脚吗？哦，如果灯台不能发光，那就被挪走。其实这件事情哦，用在以弗所教会身上是很有代表性的哦。在这个历史上哈、哦，有关于所谓的基督教早期的历史哈、哦，特别我们一般在讲到所谓的使徒后的教会的状况，其实，在使徒的时代哈、哦，在这里描述到以弗所的时候，看起来它的状况都是很好的。其实到了这个约翰在写作这个启示录或者是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时其实他主要就是待在以弗所等相关教会，所以他为什么要写信？神为什么叫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哦，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很熟悉不过的地方。那对于这个后来在基督教历史的这个描述上，以弗所教会也渐渐的产生一些异端，哦，那一些异端哦，其实让这个使徒约翰很讨厌呐、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有所谓的证据，因为这个是很仅有的这个基督教早期的一些历史的描述，所以它基本上很难有什么对证。那在这个地方，在这里讲到，如果当你失去了这个光的时候，就像约翰当时对那些异端，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当时有一个异端的领袖，这个使徒约翰哈、哦，这个骂他，有人就猜可能是指这个约翰二书里面的那一些这个违反道理的人哈、哦，结果这个约翰有一天哦，正在这个他们去那个澡堂里面沐浴哈、哦，这个罗马人的习惯哈、哦，那结果呢，听说人家就跟他说那个某某人要来了，哦，等一下哈、哦、会进来这里，结果呢。这个约翰、哦、他就这个不穿衣服直接就跑走了，这让我们想到很像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个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有一个少年人有没有抓了一件衣服就跑走了。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那个彼得有没有听到约翰说是主，就彼得呢就抓了一件外衣就跳到水里面，因为他很急很羞愧啊。在这个地方、哦、你从这地方去思考一下，如果、哦、我们不能够有这个神所吩咐的行为的时候，传扬一些违反道理的这一些异端的时候，其实神会毫不犹豫的移走你的这个职分的。今天、哦、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耶稣教会几十年的历史当中、哦、这个已经近百年、哦、或者说如果以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传教史已经过百年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在早期到现在，有多少在教会里面具有职分被众人肯定很有恩赐的这一些长辈们，却因着一些言行不端、哦、违反真理而怎么样，而被夺去职分，甚至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很难过，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方教会早期很发展哦，但是后来哎，怎么消失了？怎么消失了？哦，后来去探究一下就知道，原来曾经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合真理，但是又没有妥善处理的事情，所以当所行的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所以教会就被挪走了，神就不在这个地方设教会了。所以这一点哦，我们要引以为戒。在这个地方、哦、神是抓住七星的，神这个在这个七灯台当中行走的，所以神对教会的事情知道了一清二楚啦。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有的时候人不知道，有的时候会有信徒说传道你不知道，哎，对，我得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实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不知道我不能乱讲，可是别忘记了、啊、神知道啊，对不对？我们只要确信知道，其实神是知道的，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那我想、哦、我们对我们自己就能够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免失去了我们这个灯台的身份。那在这里讲到七星、哦、其实在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哦、 讲到新的时候，其实在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哦，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从十五章第五节开始，多次的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用天上的心来做比喻，对不对？在出埃及记、生命记、历代志、尼希米记，都用这样的比喻在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哦，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神的心，神手中的心。如果我们是愿意奉差派去行神要我们行的事，那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心，我们就是天上的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这个地方写信给以弗所使者，告诉主耶稣，告诉他，你在我的手中，我在你们当中。这种绝对的权柄是主耶稣在以弗所的书信的这个前面要去展现的那个绝对的把握。接下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他就去分析，其实这里以弗所教会在这几封书信里面，这七封书信里面是算是结构最复杂的一封，它也算比较长一点。这封书信他在讲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先讲你有三个很棒的地方，那你看完了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你会发现以弗所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教会。我们如果能够像以弗所这样子，那其实真的是不简单，我们今天就要追求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可是到了第四节第五节，他用一个但就反转了整个局面。对，你前面很好，可是你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呢？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又一个但，其实但这个用字它是很有学问的。这个但一定是跟前面相反，也就是说四节五节的这个不好的部分是相反于第二节第三节的好，而第六节的好又是相反于这个第五节的第四第五节的坏。所以你要注意它是正反正这样子的一个写法。也就是说这三个段落其实它是有它的连贯性的，你必须要把它一起前后连贯在一起，它不是分开的项目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它的连贯性的时候，我们对一些特别在第六节里面所谓的尼哥拉党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应对到我们所懂的这些教训这些道理里面。不然突然冒一个尼哥拉党出来很奇怪，以弗所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尼哥拉党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尼哥拉一党其实只有在这个以弗所的书信跟这个第三封这个别加摩的书信里面去谈到尼哥拉党。这个尼哥拉党这件事情它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源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它的来源。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有没有第六章第五节里面，当初代的教会因着饭食的事情起了争论这个我们之前在讲使徒行传有讲过，结果呢这个使徒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从你们当中选七个人出来让他们来办理这一件事情，那这样子是不是都好了？大家就很开心。所以他们选了大有信心的人，他们选了被众人相信的人，而且呢是有圣灵充满的所以他们选举出了好的人才，选了七个人，其中在这个第七个人最后一个人就是这个尼哥拉，他写着说他是进了犹太教的尼哥拉。为什么要特别这样描写斯提法我们很熟悉，腓力我们也很熟悉后面有一些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其他的我们都不熟悉。可是对于尼哥拉，他仅有的描述就是他是一个进了犹太教的这个尼哥拉。这个尼哥拉这个名字很明显他应该是一个希腊名就是他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希腊人，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前他已经先在肉体上做了犹太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但 但是却成为了犹太人，所以他必须要守割礼，他必须要守戒律，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让自己能够像犹太人一样。而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却怎么样来信了耶稣，而且当时选举这些人的时候，很明显选的应该就是他们当中具有人望，有这种有被这个各族群所推崇的人。所以尼哥拉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是有人望的，是有能力的因为他们很聪明，能够把事情办好。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自然会产生他的影响力，对不对？这是必然的。那可是到了使徒时代的时候，却说这里尼哥拉却变成负面用词。如果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尼哥拉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角色，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却变成了负面的角色呢？因为很明显，不管是第六节这里或者是第十五节这里，很明显这个圣灵这个主耶稣是责备尼哥拉党人的。甚至我们等一下读到，你就会发现在第六节里面主耶稣说我也恨这些人主耶稣用恨这个字在讲尼哥拉党人我们都会觉得哎呦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而且主耶稣认同的是你们也恨尼哥拉党人的行为，所以跟我一样。在这里我们这样反过来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也跟我们一样恨尼哥拉党人？其实不是啦，是恨他们的行为这个在原文上，他其实他是强调他们的行为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要恨尼哥拉党人是恨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下，到底尼哥拉党人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被主耶稣恨？那这个就要往前来找。这个从这个前后文来看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这里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这里它应该是一个参考的背景了，应该是第六节参考的背景，因为第六节是然而，所以然而应该就是对四五节的动作的一个反面。那在第四五节这里主耶稣对着这个以弗所人、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你们怎么把起初的爱心给丢掉了？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以弗所的唯一责备。那为什么他们会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以弗所教会真的很烂吗？其实没有啊，你再往第三、第四节读，他们很厉害啊，他们被主耶稣称赞啊，可是他们却掉了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心为什么会掉？在这个第四节的第五节就说，你要想一想啊，你要回头去想一想，你要反省，你要想一想，你到底掉在哪里了？是从哪一个点掉了的？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去回溯，要去溯源一下，到底在哪里出事了？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错误？一定它有一个来源，你知道吗？它一定有个因果关系。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嘴巴骂人？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最难相处的就是家人，为什么？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相处太多了，所以太多的情感的累积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平时跟外人互动的时候很好，对不对？好像都很顺啊。可是怎么你看到他跟他妈妈讲话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哎呦，怎么跟他平常不太一样？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个坏人？其实如果以表现来看他真的不好。因为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讲话？不对啊。可是如果当我们去溯源的时候，去找问题，你就看原来他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们现在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张，这么的微妙。那所以要溯源，在这个地方， 第五节，第五节这里用你当回想，这个是一个溯源的概念。你从哪里掉下来的？你本来在好的地方啊，为什么掉下来了？要想。那想了之后呢？不是想想就好了。有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常常会有这种问题。有人说啊，传道，我们不要骂人家啦，那个我们要用同理心去想一想，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对一半而已。同理心之后呢？不能只有同理心啊，同理心是找到问题，但是后面要解决问题啊，对不对？就像我们面对一些社会案件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人很好心去说，哎呀，这个人他之所以这样反社会就是因为他那个最近跟他那个什么妻子离婚啊，然后又被朋友陷害啊，然后他从小家庭又缺乏温暖啊，所以他最后就撑不住了，就爆发了，所以难怪他杀人。所以讲完了之后呢，所以我们现在的结论就是，既然如此，他已经处于一个失心疯的状态，那就不要处罚他，放过他吧，因为他也很可怜啊，对不对？有没有很有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的状态，就是这样，对不对？溯源完了之后就我们同理他嘛，不要跟他计较嘛，所以放他出去，放他出去再多杀几个人啊，是吗？不是这样啊，要解决问题啊，该付的代价还是要付的。然后呢，为什么要研究前面那一段？就是要去告诉未来的人，面对一些比较高风险高关怀的家庭，他们被关怀被满足他的爱，会有效于将来防止这样子的人的犯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要做很多的预防性的处置，让一些高关怀的青少年怎么样得到更多爱的满足嘛，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有效减少这些的犯罪的可能性，这个才是解决方案啊，对不对？然后再来，不要随便骗人，然后不要乱吵架，然后免得一时忍不住，对不对？那当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要分析啊，其实如果当时他被他的朋友骗的时候，如果这个警察能够适当的去协助他受理他的案件，他就不至于这么愤慨了，对不对？所以社会安全网要做好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析问题回想要达到的效果，对不对？预防未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这里所讲的回想，那我们就要去想，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一定有原因的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这是在讲到耶稣在预告末日的情景，其中有一段就很像以弗所所遇到的情况。我们来看24章的第12节，24章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早就讲了，在末日的时候为什么爱心会冷淡？为什么？因为不法事的事情多了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接回来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跌倒，他的不足，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往回看一点，我们再看启示录2章的这个第2节，这里因为第4节的然而就是针对着2节3节的反面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2、3节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个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第2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这个劳苦，并不乏倦。你读了第2节到第3节，你再想一想刚刚马太福音24章12节13节，请问一下，以弗所教会有没有做得不好？还不错啊，对不对？面对不法的事情，他们的爱心冷淡了是有的，可是他们有没有忍耐到底？是有啊。所以其实他们在 末日不好的环境当中，在那个信仰遭到挑战压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好的表现的，只是因为这种不好的事情很多。什么事情？在这里就讲了嘛，有人自称为使徒嘛，对不对？跑来他们这里招摇撞骗嘛，谁会自称为使徒？当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啊，当然是从那个以前的那一些传承来的人啊。所以第六节的尼哥拉党人不是一个很可能的来源吗？对不对？尼哥拉党尼哥可能有人就是打着尼哥拉的旗号，我们是当年那个尼哥拉的后代或者是他的传人啊，对不对？我们可是教会元老呢，我们当时是被使徒按手的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当这些人来到以弗所，他们发现不对啊，这些人有问题耶，他们不对，他们做的不合道理，所以怎么样？所以不能容让他们，然后释出他们不是使徒，是假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坚守住耶稣基督的名，并没有疲劳放弃。他没有说：“哎呀，教会这么乱，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要了。”没有哦，他们继续坚守哦。只是在这过程中，在这个大致上还可以的这个框架之下，第四节，不过你们却把起初的爱心给冷淡了。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哦。有的时候不要说是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身为传道人也很容易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久来了防卫心会很重，你知道吗？你跟我讲什么，我就会觉得你想干嘛，我就不想给你好脸色。因为以我过去的经验，我怀疑你这个是有不良企图的，会不会？其实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那个刚进入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对不对？但是久来了，为什么会渐渐的好像你看多了啦，看多了就知道不要随便付出爱心啊，不然很受伤。这样讲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对不对？可是对吗？不对啊，按照主耶稣的教训，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在第四节，主耶稣才说：“我要责备你啊，你怎么可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对啊，是有假使徒没有错啊，你也分辨得出来啊。可是你干嘛要把你的爱心冷淡？你为什么要让你的爱心不见了？把爱心找回来。所以其实这很不容易呢。其实我自己在当传道人的过程中，其实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好行为，我就会提醒我自己，我还有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的单纯，这样子的愿意付出？有时候想一想会觉得很难过，我怎么变成这样子？那就赶快去祷告认罪悔改啊。所以接下来第五节，主耶稣说，你回想从哪里堕落了，这个是我们刚讲，你要溯源，找到了，找到问题了，然后呢，找到问题就没关系了吗？不是，接下来，并且要悔改而行出起初的爱心，这样理解吗？找到问题了，要怎么样？要解决问题，不能用这个作为我们继续没爱心的理由啊！我就已经发现了，我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失去了爱心啊！我原来掉在那里。那怎么办？要悔改，既要悔改，也要行起初所行。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五节的中间这里所讲的，既要悔改，也要行起初所行。如果他说，可是你说，可是我就做不到，我不想。有时候我遇到有一些老信徒我们跟他讲说，那个圣经道理是这样子。他说，对啦对啦，传道你讲的都对啦，可是我就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算了啦，不要跟他计较，是不是？不是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做不到，是不是？我就把你的灯台挪走。做不到，做不到，你就没有资格做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做不到。我曾经就有一次跟信徒吵架，那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他讲到最后， 他因为他很凶啊，他一直在凶别人骂别人。我就跟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嘴巴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好一直跟我辩，辩了半天之后，他最后跟我讲，哎呀，传道你不懂啦，因为他用闽南语讲，我们在超地人哦，都是这款性啦，未改啦。我讲未改，你信耶稣要怎？信耶稣佫未改就卖信啦。我当时真的有点生气，我这样跟他讲。当然讲完之后，我也跟他道歉。我不是真正叫你卖信，是既然咱要信耶稣，咱要得永生，咱就要改，那我会袂当改，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啊，道理就是这样子啊。你的脾气很大，很了不起啊，啊。所谓的草根性格，这是我的本性，所以就不用改啊。那这样子哦，那这样摩西就冤枉了，你知道吗？人家摩西哦，脾气也是很暴躁的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他中间多么的谦和，他一辈子也才生气过两三次而已呢，是不是？结果哦，最后只不过哦，一生气敲下去而已，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了，有没有冤枉？为了这件事情，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就肉体的角度来讲，他浪费了四十年了。他四十年认真的走旷野路，不就是为了要进迦南地吗？谁晓得因为这样一敲，哇，进不去了。当然，以永生的角度，我们知道他得到了神所赐的荣耀，所以不用担心了。哦，肉体的这种这种遗憾哈，神也满足他，所以神让他怎么样，亲眼见到那一块迦南美地啊，对不对？在我们之前《生命记》三十四章有读到嘛。所以你看哦，摩西啊，他后来怎么样？为了这件事，他也跟神认罪悔改啊。但神说：“不要跟我，不要讲了，就是这样，你就是不能进去。”哎。摩西哦，立刻恢复正常，他继续谦卑，继续的做他领袖该做的事，有没有？开始问神说：“那这样子哦，那我不能去了，那会众要交给谁来带领？”哎，他马上回到他该做的事情啊！你要回到你的起初的本位上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要修正回去，有了同理之后，理解了问题之后，是要怎么样？要认罪悔改，并且要回到该回去的轨道上，不能够就此怎么样，在那个一半不上不下的，不可以这样子。所以面对这个尼哥拉党人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有人这样讲啊，说尼哥拉党为什么他在这里是会被责备，是被恨恶的，他们的行为到底是怎样？在这里有几个推论。当时这些人除了刚讲看他们可能是冒充尼哥拉的名义在招摇撞骗，想要在教会里面得到一席之地，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因为这里用到的是党，对不对？党在教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就跟你讲，不要纷争结党，对不对？为什么要纷争结党？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二章，你就知道这些人在干嘛。这些人在抬高自己，踩贬低别人嘛，对不对？哦，我哦是跟那个保罗的哦，啊，保罗什么了不起？我是跟那个亚波罗的好不好？哎呀，你们那个都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是跟那个彼得的啦。你们都跟人没用，我跟的是基督，有没有很了不起？他真的有在跟基督吗？基督是破碎自己成就教会，这些人是什么？是抬高自己，要获得自己的虚名。所以这种纷争结党的人，保罗讲得很清楚，谁哦敢分裂教会，敢这个 分割基督哦，那谁就要被毁灭。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章写得很清楚的啊，你敢毁掉神的教会，神就毁掉你。所以在这里，尼哥拉他有可能是假冒权柄的，他有可能是这个纷争结党的，在教会里面搞小圈圈，绝对不可以。再来，尼哥拉他还有一个在原文上面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尼哥拉这个名字它是一个组合字，是人民的胜利，就是说在人民当中是属于胜利组，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集团的概念，把自己精英化，认为我是教会里面的精英啊，我是上流的啊。哎呀，你们这些无学小民，你们这些不懂道理 我们这一党的人才是特别好特别厉害的，在教会里面不要有这种态度哦。为什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在教会里面哦，你比较大是不是？那就去排在最后面。然后你觉得你想要带领大家是不是？想要为首是不是？先去做服事的工作，主耶稣讲的，对不对？所以啊，如果有这种自抬身价、自高于一切，那这个就是神所不乐意的啊。所以尼哥拉哈，他可能有的这一种问题啊，有这几类啊，哦，在这个地方，他是以人自己的那个权柄的可能性，或者他是一种纷争结党的概念，或者它是一种精英阶级的概念，这都有可能是尼哥拉党人的错误啊。这个在圣经上都是不对的，在真道上都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弗所的教会的身上，你要学到神恨这样的行为。神不是恨尼哥拉人，这些人我想神是不是恨他们的。我们来看圣经，对于那个人跟事是怎么做切割的。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的第23节，看一下犹大书，我们来看23节。犹大书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其实从22节开始讲到，在教会中会有三种人是分出去已经开始偏离的人。那这三种人你要怎么应对？第22节讲到有些人他们已经开始在怀疑，那你要怜悯他们，但是不要随便跟他辩论。这保罗有教过，对不对？哥林多这个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你不要跟他辩论。在这里接下来23节还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有一些人已经到火里面去了，把他们拉出来啦，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怎么样玩火了，明明不对的事情他们却要去做了，这个是会烧毁他们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开始做出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赶快阻止他，对不对？要去阻止他，他很生气，已经开始在骂人了，都快要去揍人了，你要怎么办？赶快去抓住他，大家想办法不要让事情恶化下去啊，要及时的赶快去阻止。再来呢，第三种人，有一些人离他远一点，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但是那一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就要厌恶。也就是说，第三种人就是他已经做了，他已经怎么样沉迷于其中了，对这种人你要怎么样？气他吗？不是啊，是要这个厌恶他们的衣服，也就是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们是拒绝的，但是对于这个人呢，我们还是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吧。哎呦，希望我们不要跟他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他能够回转。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所以从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所以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那个第五节这里讲到这个若不悔改，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然后你其实是要悔改的，而且要回到所行的事上。那对于尼哥拉党人，你必须要恨恶他们的行为。所以不是叫我们恨恶尼哥拉党人哦。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之前在那个这个日间聚会，也有讲到可拉党的叛变。这个可拉党的叛变里面有没有可拉的后裔因为懂得分别为圣，不随从可拉所做的错事，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被保存下来了，他们就没有被地吞灭了。因为他们知道啊，那是不对的啊，所以并不因为他们是可拉的后裔而遭灾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只要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神都是愿意接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尼哥拉一党的人，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成为教会当中这样的人。那在接下来我们往回再走一点，走到第二节到第三节当中，好好的来看一看以弗所教会 有多棒。其实哈，神对以弗所教会哈，只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是要求，请他们认罪悔改。前面哈，在第二节这里，主耶稣说：“我知道，我有看见啊，我有看到你的品性，你的劳苦，还有你的坚忍不改。”这三件事情哦，哎，这三个名词哦，就是接下来他们所做的三个动作。在那个第二节的下半句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是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在这里哦，说容忍恶人应该是不背负恶的行为才对。其实这里应该不要翻作恶人，应该要讲作恶事才对。在这里那个容忍应该翻译作背，就是说你不是背着罪恶在过生活的，你的品性第二节的前面那个行为，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二节的下半句的行为，它是同一个字哦。他在这里谈到就是说，你没有那个恶的行为，哎，很好啊，我们要要求自己不要有恶的行为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有的。再来呢，第二个，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有一些人哦，他自称为是使徒，但是你却懂得去试验他。这个试验哦，在别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比较反向的不好的词哦。我们一般讲说试探试炼，有没有，都是这个字。他在讲的就是遇到一种挑战，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懂得挑战，不要只是傻傻的信，人说啥你就信啥，对不对？人家说圣经说什么，你要想一下，圣经真的这样写吗？撒旦说，那一条蛇说，神是不是不给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是不是？那个夏娃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啦不是啦。啊，不过哦，他的反应的过头了。他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这就过头了。他没有真的抓住圣经的神原来的话语。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分辨使徒的真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怎么分辨？怎么分辨使徒的真假？你就只能从他所讲的道理跟他的行为，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分辨很重要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三节这里，十五节开始哈，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告诉你哈，要分辨什么？分辨假先知啊，不是哦，很会讲的头头是道的都对呢。在这里要分辨什么？第一个，分辨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对吗？行为不对，那就不对。很会讲，但是做的不对，哎，这就是假的。所以假使徒也可能是这样的，假先知、假使徒、假师父，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它是存在的啊。所以在这里他提到，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哦，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这样子去想一想，那个要试验假使徒的真假，这个是需要很高的勇气跟智慧的，很大的勇气跟很高的这个真理的造诣啊！你要懂道理，你才会知道。有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哎，不要因为是长老讲的，我们就说一定是真理；不要因为是传道讲的就一定对，你还是要去分辨一下，这个在这个情境这样子符合圣经的教训吗？他这样讲是不是断章取义？是不是把那个道理用歪了？有的时候会呢，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些那个很常讲的一些用法，有的时候到了一些教会那个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传道，我们之前的传道都这样说呢，他到了我们家然后看到我那个茶壶很漂亮他就跟我说主要用它，然后他就拿走了呢。哎呦，这真的是很可恶，你知道吗？像这种人就是 假使徒、假先知。这不懂道理耶，你知道吗？主耶稣跟那个门徒说，那个驴子的主人如果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说什么？说主要用它，用完了就还你们。之前我们在解释马太 在解释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解释过了，对不对？人家主耶稣是有借有还的，好不好？不是拿了就是他的呢，那是强盗，好不好？那是吞吃羊的，好不好？那根本不是羊的牧人啊，不可以有这种事情啊。啊，所以这样对吗？其实听得很心痛。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教训，那是错的。那个行为，那个说法都是错的。所以要分辨使徒，这个需要勇敢，并且要有智慧。那分辨出来之后呢，然后第三节这里讲出他们的第三个优点，就是而且你们是背着我的名而不觉得那个疲劳的。在这里哦，那个劳苦跟坚忍，前面在那个第二节的上半句讲到你们的劳碌、你们的忍耐，在这个第三节这里它就对应上了。那个忍耐是同一个字，然后呢，那个乏倦就是劳碌那个字。当遇到了这些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们却能够继续勇敢的背着主耶稣的名字，而不会觉得很辛苦，这个就是很值得佩服的啊。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渐渐的就失去了力量，而脚就弯下去站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要求主让我们这个发酸的手举得起来，让我们软掉的脚可以站得直，对不对？才能够继续走这条天国路啊。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以弗所书，主耶稣对于以弗所的这样子的教训，我们当然可以去讲在使徒时代的以弗所，从使徒行传的第18章的最后面一直到20章以弗所的那一种热忱，以弗所对于福音工作的那种积极参与、全心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很多美好的地方。一直到了使徒时代，以弗所书保罗在写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责难，他基本上就是很中肯的把道理教导他们，等于是托付这个教会的真理，让以弗所可以继续的去发扬。甚至到了这个保罗书信的后面，你就会发现保罗跟以弗所的互动很多啊，对不对？他曾经差派提摩太、差派提多去他们那里工作，去那里继续的牧养他们、兼顾他们。所以以弗所一直是很重要的教会，直到使徒的末期，在启示录这里他是第一个被主耶稣写信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他的重要性，主耶稣对他的称赞，你们没有背负着邪恶，你们能够分辨假使徒，你们背着我的名不觉得累，在压力当中很棒。不过那个起初的爱心找回来，不找回来我就把你们的名分夺走不过我也可以理解啦，你们遇到像尼格拉党这样子的人我也恨他们所以主耶稣在骂他们的过程中还怎么样，也安慰他们。主耶稣懂啊，只是懂不代表你就没有错啊，懂归懂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处罚孩子也是这样啊，他说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只好这样，好，有理，减少一点点处罚，但是还是要骂，下次还是要处罚，但是下次你不要再给我这样子不管怎样你就是不可以有这个动作，你可以跑但是不可以打他，你可以跑，对不对？当别人攻击你，你就是要跑啊，你干嘛要被人家打？除非你已经没地方跑，你知道怎么样防卫，对不对？所以有一些道理我们在这地方这样子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最后主耶稣跟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木头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地方我们要强调不是树，是木头。为什么要强调木头？其实这一句话在启示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有三次提到这个生命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二节，这个在河那边，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木，可以结十二样果子。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有的衣服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的木头那里。再来我们看第十九章，第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的木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里三次的用到生命的这个木头，为什么我要强调它不是树？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树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用的就是木头这个字。木头会结果子吗？正常不会，对不对？木头什么时候会结果子？有一个地方啊，在民数记有没有？民数记的可拉党的叛变之后，那个亚伦的手上那一只信枝信杖怎么样？结果子了。那个在展现什么？死而复活神生命的大能。其实木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一直出现，用在哪里？它出现在那个很多的这个什么使徒行，像使徒行传里面就出现三次。我们来看其中一段比较你就可以知道是在讲什么。使徒行传的第一，我们来看第五章，这是他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个木头，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五章三十节，这一根木头，五章三十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这样可以了解这个木头是指什么吗？在指耶稣啦，死而复活的耶稣啦，带着生命大能，看了是死但却又复活过来的。所以我们遇到了压力有什么好担心的？耶稣都能死，从死里复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主耶稣做不到的？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胜过的？所以啊，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七节，神主耶稣说我会把生命那个乐园当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的人吃啦。如果你能够坚守住神的道理，那你就会有生命的果子，那就会回到创世纪的时代，在乐园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我们可以靠着得着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读了主耶稣给以弗所的这封书信，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在压力当中来失落了，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地方。但遇到了这个压力要扛得住，如果发现我已经失去了爱心，要找回来，但是呢要继续恨恶错误的行为，坚持主的真道，这才是神对以弗所的期待。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是有耳朵的人，我们愿意听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学习以弗所教会，成为主耶稣所称赞得着生命树果子的人。我们晚上的分享